空性的修法，2010年，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先发菩提心，我们听法的时候，修法的时候，念经的时候，放生的时候，大坐的时候，都不能离开菩提心啊！菩提心，我们昨天已经讲了。那今天听法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怎么样发菩提心呢？为了度化天下所有的众生啊，或者是说为了天下所有众生的幸福啊。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今天听这个课，听这个法这样子发菩提心。好，然后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今天准备讲今天的这个讲座今天的这讲座当中呢，我们讲什么呢？就是讲空心也叫做缘起心空，也叫做空心，就讲这个。空心这个概念呢，只有佛法里面才有这个空心的概念。除了佛法以外除了佛教以外这个全世界的所有的这个宗教所有的哲学所有的科学都没有发现这个空心的这个深奥的这个这个空心没有发现。唯一的就是佛发现了。前几天我们讲因果轮回是佛发现的，并不是佛创造的。那么空心也是一样，空心不是佛创造的就是佛发现的人类有史以来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个空心的奥妙。唯一的就是佛发现了这个真理。佛获得了这个空心的真理以后断除了所有的烦恼，成佛了佛为什么成佛了呢？佛就是发现了这个深深的这个奥秘这个这个空心佛就成佛了这样子。那讲空心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讲这个今天我们就讲三个方面。第一个讲为什么要修空心第一个就是讲这个第二个呢讲怎样修空心第二个是什么是空心什么叫做空心就是这个就讲这个第三个就讲怎样修空心我们今天就从三个方面讲空心那首先说为什么要修空心呢为什么要修空心很重要了。为什么要修空心那为什么修空心？如果我们问这个问题的话，怎么回答呢前几天我们讲除了这个人天佛教以外小乘佛教跟大乘佛教都是这个寻求解脱的都是寻求解脱的那要获得解脱的话，首先我们要放下这个对时间的这个贪欲或者是执着放下执着怎样放下执着呢？放下执着的方法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处离心 啊修出离心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对这个世界的这个贪欲心呢 适当的控制了啊，减少了，也就是可以说这个放下了一部分，这是第一。第二，然后就修菩提心啊，修菩提心的时候，我们也就放下了一部分的执着。这个是什么执着呢？对我的执着，这个叫做在佛教里面呢，这叫做爱我执，爱我执啊，我执和爱我执是不一样的。爱我执呢，什么叫做爱我执呢？我们凡夫俗子啊，不爱其他的众生，就爱自己啊，这叫做爱我。执就是执着啊，执着。简单的说，用我们世俗的语言讲，这个叫做自私啊。修了菩提，发菩提心以后呢，我们把这个自私啊就控制了，也就是说啊，放下了。菩提心修好了以后呢，自私放下了。但是最后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最后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最后一个问题用什么来解决呢？就是用空心的智慧来解决，用空心的智慧来解决。证悟了空心，证悟空心的时候呢，我们彻底的这个了解啊，这个人生的这个真相，世界的真相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对这个世界的执着，或者是对个人的这个执着要放下的话，怎样放下呢？在出离心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讲啊，因为这个轮回是短暂的，变化无常的，是痛苦的，所以不值得去在乎啊，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去啊放下。那在证悟空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不是啊，就不是说这个短暂的，就是说这个轮回啊，本来就是不存在，是假的啊，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啊。然后他告诉我们，轮回是空性啊，空性就是不存在啊。当然，这个我们要详细的讲啊，这个是最不好理解的啊。最难以理解的，为什么呢？我们明明眼耳鼻舌身啊，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这样子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东西啊，怎么样去否定呢？怎么可以说这个不存在呢？这个就是很不好理解，所以我们要详细的去思维。这中观的这个思维这个逻辑的这个思维，这个思路是非常非常细微的，非常细微的，所以我们要去观察最后才明白那这样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假的本来就是假的。如果知道这是假的话，那我们对它的这个执着自然而然就是没有了。这个原理是什么呢？比如说，在我们做梦的时候正在做梦的时候，在梦里面呢，我们比如说梦到做了一个噩梦梦里面就看到了一些恐怖的景象。这个时候呢，对我们正在做梦的人还不知道我在做梦，我还没有感觉到，不知道。自己在做梦的对这个人来说这梦里面的一切现象都是非常的真实。就像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样梦里面看到恐怖的景象的时候，我一样的害怕梦里面就看到一些好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一样的去谈心里就是升起这个贪欲心这个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完全是一样的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还没有醒过，正在做梦的时候正在做梦的时候，我知道我现在在做梦我知道的话，这个时候所有的这个恐怖所有的恐惧立即就消失了 这个藏传佛教的密宗里面呢，有一个蒙的修法，蒙的修法，这个是中阴解脱里面的一种修法，蒙的修法，这个蒙的修法初步的最初步的这个修法是什么呢？我晚上做梦的时候，第一个我要知道我在做梦，首先就是这个，要去认识自己的梦。现在西方有些人他虽然不是学藏密的，但是呢他模仿，他吸收了一些这个藏传佛教密宗里面的一些窍诀然后再修，再研究这个一些梦的一些奥秘。西方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了。那这个做梦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如果比如说老虎，我梦到老虎追我我就是心里面这个很恐惧跑的时候呢，当下我立即知道我在做梦的话那是什么样的这个概念呢？这所有的恐惧感立即就消失了，立即消失了为什么消失了呢？我知道这个是假的这梦里面不可能不可能有老虎不可能有老虎不可能有毒蛇不可能有任何这个恐怖的景象，所以我是不会害怕的我知道这个是假的我就立即就这个不害怕了这个贪欲心嗔恨这个恐惧感就立即消失了。这个就是原理同样的，我们现在现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都在执着这个世界，都在在乎我他一切众生，在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有了在乎我们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时间当成一个非常实在的东西以后，在我们心里面呢就发生了贪嗔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如果有一天就像我梦里面，我做梦的时候感觉到我在做梦的做梦一样如果有一天我就是恍然大悟这个世界就是像梦里面一样不存在不真实的话完全是一样的道理，我的所有的这个贪欲嗔恨心嫉妒傲慢等等一下子全都是一下子全都没有了一下子全都没有了。为什么呢？我知道这都是假的既然是假的，我为什么还要去贪，还要去恨这个就是这个的原理我们为什么修空心为什么能够断除烦恼呢？就是像我们像梦里面的执着一样，立即就会可以停止的那为什么要断除这个为什么要断除这个烦恼呢？从小乘佛教的角度来说，小乘佛教它是追求个人的解脱他个人要解脱的话，生老病死的问题最终不是出离心去解决这个问题出离心就是一个基础而已，真正的这个推翻彻底的推翻贪嗔痴我慢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真无空心的真无空心的这个智慧真无空性的智慧才能够推翻这个贪嗔痴，所以小乘佛教也需要真无空性那大乘佛教是什么呢？大乘佛教是度化众生为一切众生发心成佛的一个这样子的人为一切众生要成佛的话，我们要真无空性。如果不真无空性，为什么不成佛呢？我们对任何一个物质，对任何一个东西有执着，就是有稍稍有一点点执着的话那我们就是最后的一个执着破不了 我也没有办法断除了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啊一种愚痴啊，本来是全是不存在的，嗯，本来无一无，就是像刘祖慧能大师讲的一样，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嗯，本来不存在的东西我们当作是存在的以后呢，然后然后呢就是心里面就最后还是留下了一点啊执着，这个执着没有断除，我们不能成佛，不能成佛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我们没有真悟空心的话啊，如果没有真悟空心的话啊，我们啊这个啊不可能啊彻底的断除这个自私心啊，自私啊非常厉害的，自私就是我们从无始以来到今天呢，我们就是穿习了、习惯了这个自私心啊，放不下。这个不是说放就放得下，放不下啊。只要能够真悟空性，才能够彻底的可以放得下。嗯，还没有真悟空性的时候呢，我们是放不下的。嗯，放不下这个自私心，放不下啊，所以也要真悟空性啊。总而言之啊，为什么要证悟空心呢？就为了更好的去利益众生啊，为了更好的去无自私的去奉献，为了更好的啊无条件的付出，所以就是要证悟空心。嗯，当我们没有证悟空心的时候，我们做得再好也好啊，最后这个自私啊还是放不下的，还是放不下的。啊，就是遇到关键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啊，为自己的利益作为这个中心，所以要证悟空心啊。为什么要证悟空心？就是这个原因啊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贪心嗔心这些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这个执着啊。如果我们没有执着的话，绝不可能有啊贪心啊嗔恨心，都不可能有啊。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精神上的很多问题，尤其是这个对现代人来说啊，任何一个任何一个城市啊，我看过一个心理学家啊精神病医生写的书啊，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现在十几年前写的，嗯，任何一个城市的啊，任何一个角落啊，在大街上，我们就是看这个人群当中啊，就从数一到二十个人啊，其中绝对就是有啊几个是啊这个精神啊轻微或者是比较严重的，就是有精神病的。嗯，精神病是什么呢？不一定是精神分裂症啊，就是这个忧郁症啊，还有孤独症、焦虑症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呢？都是精神上的问题。嗯，这个是物质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都是精神的问题。嗯，这所有的啊，这个精神上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过度的去在乎这个世界啊，过度的去在乎某一个人啊，过度的去在乎金钱啊，或者是这个名誉等等啊。然后呢，我的这个心愿啊，过度的去追求这东西，然后我所追求的东西我得不到的时候呢，啊，然后就是精神上啊，这承受不了了，那，嗯，就出问题了。嗯，这所有的根源是什么呢？啊，根源就是执着啊，执着。嗯，执着的来源是什么呢？执着的来源啊，是我们把这个东西啊，当作实实在在的啊。客观存在的东西以后，我心里面啊就产生我要去追求它呀，或者是我要去反对它呀，我要去攻击呀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很多的想法才会产生。嗯，这所有的这不好的这个念头的啊来源是什么？就是执着啊，执着。执着为什么有执着呢？因为我认为这个是真的、真正的东西，真正存在的东西，所以我心里就有执着了啊。那我们把这所有的人或者这个世界全都，我总有一天我们明白它不是存在的东西啊。我们没有说我眼睛看不见啊，我眼睛看得见啊， 这个是我们不是我们争论的焦点。没有一个人说我眼睛看不见东西啊啊，除非是精神不正常的人，嗯，不可能一个正常人啊说我眼睛看不见这个东西啊，这个不是争论的焦点。那关键的问题所在是什么呢？我眼睛看得见，摸得着，那但是呢，我看见的是不是真实的东西？我们的这个争论的焦点就是这个啊，我看到的东西是不是真正的？真正的存在的东西啊，那我们有些人说当然是存在了啊啊，我眼睛看到的东西，但是我明明看见了，怎么不可能是存在呢？当然是存在。哦，这个不一定啊，不存在的很多很多东西我们的眼睛还是看得见的啊，存在的很多东西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的啊，不存在的很多东西我们眼睛看见的很多东西是不存在的。我们人呢、啊、就是我们凡夫啊，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是非常非常愚蠢啊，从某种角度来说真的是非常愚蠢的。为什么愚蠢呢？啊，我们过度的去相信啊我的眼睛啊，比如说今天这个世界，我理所当然的就会说啊，这个世界是存在的，我会这样子说，嗯，那我的证据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啊，我说因为我的眼睛看见了，啊，我的耳朵听到了，啊，我手摸到了这东西，所以它是存在，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证据，嗯，这就是我们的证据，啊，那我们的这个五种感官，啊，是一个这么可靠的东西吗？如果它真的是很可靠的话，那我们的证据是成立的，我们可以说啊，因为我看到了，所以它是存在，可以这么说，嗯。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啊眼耳鼻舌身，如果一旦出了问题啊，它是不可靠的，或者是从某种层次来说它是不真实的，它不存在的话，那我的理由是什么呢？啊，一切都崩溃，我们一切所有的我的逻辑体系都崩溃了。佛告诉我们啊，佛没有说我们眼睛看不见东西，佛就是说我们眼睛看到的是假的啊，就是这样子。我们知道这个是假的啊，有什么用呢？啊，从此以后啊，我们的心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啊，这些疑惑、这些烦恼啊，让我们就是不安的，让我们不愉快的，让我们很痛苦的，甚至让我们下地狱的啊，这些念头从此以后就是消失了。嗯，空心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证悟空心，就是这个原因啊。那我们是不是这个消失这个贪嗔痴的同时，是不是也啊，是不是出离心、菩提心也就没了？嗯，是不是这个大悲心也没有了？为什么啊？因为终生都不存在了啊，生命都不存在，生命都不存在啊。昨天我们讲对母亲要发慈悲心，今天就说是母亲不存在，嗯，母亲是空性啊。那我们这两个不是矛盾吗？啊，这个怎么样理解呢？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样子。比如说啊，这个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在一个房间里面呢，有十个人啊，十个人睡着了啊。其中一个人先醒过来了啊，提前醒过来了。那醒过来的这个人啊，是由他心通的啊。他心通，什么叫做他心通呢？我们佛教里面的这个神通里面的其中一个啊，就是说这个人啊心里面想什么我知道，这个叫做他心通啊。这个十个人睡着了以后呢啊，其中一个人先醒过来的这个人是有他心通的人啊，比如说他是有一个他心通的人啊。这个时候九个人还在做梦啊，就是做噩梦啊，做噩梦。然后他们因为做噩梦就是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啊。这个时候呢，醒过来的人因为他有他心通啊啊，因为他有他心通，他知道这十个人在做梦，而且这十个人在做噩梦啊，因为他们在梦里面看到了很多很恐怖的这个景象，所以他们现在很害怕、很痛苦啊。他知道了，嗯，啊， 但是他也知道啊，他们在梦里面看到的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都不存在的，是他们自己的幻想，是他们自己的这个这个幻觉，实际上都不存在的啊。那他知道，那这个人他会不会去让这九个人从梦里面醒过来？他会不会去做这件事？他会不会说反正梦里面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不要去管他们？他会不会这样子说？他不会这样子啊。他怎么样想呢？他想这九个人在这个根本不的梦里面根本这个不存在，老虎、毒蛇都不存在，但是呢，他们在梦里面看到老鼠、老虎、毒蛇在追他们，然后他们这心里面很恐惧、很痛苦了他知道，这个时候呢，他这个人觉得这个根本不存在的，他们是以他们自己的这个幻觉把给自己给弄成这样子我要去让他们醒过来他一定会去叫醒他们的同样的道理，有一天我们真悟空性了真悟空性了，在我们的眼里这个世界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其他还没有真悟的这些众生的这些众生，对这些众生来说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仍然是这么真实的这么真实的还所以就他们有痛苦谁证悟了他没有痛苦，但是没有证悟的人一样的有痛苦，所以已经证悟了的人他一定会想办法去教训他们让他们从梦里面醒过来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菩提心不会摄取的大悲心不会摄取的，烦恼会断除这样子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空心我们的这个真悟空心是很有必要的那我们一个这样子的普通的人能不能真悟空心呢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一定能够真悟的。为什么？空心是千真万确的实事在300年以前除了佛法以外对很多人讲这个空心很多人都不理解的然后300年近代科学诞生的时候呢，就知道了这原来我们这个物质都是原子构成的，它不是一个这样子的整体的东西然后这个观点呢向佛教接近了很多然后就早在110年前1905年诞生了相对论然后呢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而成的这里没有一个绝对的东西，都是相对而成的然后这个就是讲的佛教的缘起，更接近了这个佛教，进一步的接近佛教然后呢80年前1930年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呢，诞生了量子力学所有的这个物质都能够最后呢，它能够转换为能量能量它是根本没有物质的性质能量是什么样的概念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空间都是充满了这个能量，当它的密度足够一定的这个密度集中的时候呢一个粒子突然间这个能量当中产生了，这个很不可思议的东西然后这个能量间分散的时候呢一个物质占空间的一个这个粒子呢在这个空间说没就没了就没有了，就变成能量了，这个叫做波粒二象性这个很多人学过量子物理的都知道，这个时候呢非常非常接近了这个佛教的这个观点了西方的这个非常权威的这个量子物理学家也说我们发现了这个量子物理的时候呢，我们跟东方哲学在跟东方哲学的后面迈了一大步是他们说的，是科学家说的， 东方之学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佛学了啊。除了佛学，另外就不讲这个的，没有讲空性啊。这样子越来越靠近今天啊，我们讲这个空性的话，这个非常容易了啊。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个科学的啊证据。本来佛法是不需要科学的印证啊，不需要，但是呢，我们现代人啊都是很崇拜科学的啊，这个崇拜是没有错的啊。当然，科学也有假的，或者是在实验当中出了问题的，这个科学历史上是很多的，但是呢，很多都是啊是真实的，今天我们讲空性呢，啊，我们非常容易，很轻松啊，用这原子论，或者是用相对论，或者是用量子力学去讲我们的空性的话，这就是一点都不吃力了，很轻松的啊，把我们的这个空性啊，就让大家明白，这非常非常好啊。这空性这样子，我们啊证悟了以后呢，证悟了这个空性以后呢，然后就我们的这些很多的执着立即消失了。我前几天呢，第一天我们讲了。讲什么呢？我们的所有的不愉快、痛苦，都是来自于这个执着啊。上次我们也就是举了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就是有一个啊，我譬如说有一个啊传家宝之类的这个首饰啊，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啊。这样子的话，我越执着这个东西啊。就我心里面的这个贪欲心啊越强啊，如果这样子的话，有一天这个东西啊不能丢，或者是不能失去，或者是不能受到什么啊破坏，那这样子的话，我失去了这东西以后呢，我心里面的这痛苦呢啊就是不可思议的，越有这个啊执着，这痛苦就是越大。如果我有一天啊，我觉得这个首饰啊，虽然说的是传家宝，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无所谓啊。那样子的话，我心里面的这个执着啊降低了，不太执着的时候呢，如果我这个东西丢了啊，东西丢了，那我就心里面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痛苦了，就无所谓，丢了就丢了啊，都是这样子。这跟我们去体会这个。是我们人的感受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碰到的事情，这我们不是在讲啊神仙的啊境界，我们没有讲神话故事啊，我们就是在讲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感受，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碰到的一些事情，我们在讲这个，是不是这样子啊？都是啊。我对任何一个啊，比如说我对某一个人啊很执着、很在乎的话啊，那就是对这个人的这个一举一动，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啊。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乎了啊，那就是无所谓了啊，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那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执着啊，然后就有贪欲啊。然后贪欲有贪欲，我想得到他啊，这个人世间哪有啊那么心想事成啊？我想得到就得到，不可能这样子。绝大多数我想得到的东西我得不到啊，然后我痛苦啊，绝望啊，失望啊，就是这样子。我想得到这个东西，然后我想啊用不正当的这个手段啊，不正当的手段去抢、偷。啊，等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是什么东西导致？就是人的执着导致的。科学家没有发现这一点，啊，哲学家没有发现，啊，这个谁发现呢？就是佛发现了这个问题了，啊，佛不但是发现了人类痛苦的根源，啊。而且也找到了解决这个痛苦根源的方法，啊，佛发现了，啊，这个人类的这个痛苦的根源，他也同时也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啊，其他的除了佛以外，啊，任何一个人没有发现真正的这个人类痛苦的根源，啊，更没有发现啊这个解决这个根源的方法，啊， 这个不是说因为我们是佛教徒，所以佛教好，其他都不好，不是，我们不是这样子说，嗯。但是呢，就有些是实事啊，实事求是啊，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证悟空性啊？因为我们要断除烦恼啊。为什么要断除烦恼？因为我们要断除痛苦啊。从小乘佛教来讲是这样子啊。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说，我们为什么要证悟空性啊？因为我要彻底的放下我的自私心啊。我为什么要放下，彻底的放下自私心？因为我要这个去无条件的去奉献啊，无自私的去付出，所以我要去放下，我要彻底的放下啊这个自私心。嗯，如果哪怕是一点点的自私心我没有放下的话啊，那我不可能啊很完整很圆满的去利益众生，不可能做不到啊。所以我要把这个端出这个自私心呢， 端出自私心，菩提心它可以端出一部分啊，但是它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话，就是需要这个证悟空心啊。这个我们今天简单的说，证悟空心是这样子。证悟空心呢，不仅是对我们的解脱成佛利益众生有关系，而且证悟空心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有关系。如果真的证悟空心的话，这个人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是什么样子呢？他不是证悟空心的第二天就不要家庭了，不要父母了，不要儿女了，立即就去出走他不是这样子。菩萨我们前几天讲过，原则是什么？大乘佛教的原则是什么？要超越轮回但是不要脱离轮回。超越轮回怎么样去超越呢？连我自己的自私心都没有放下，有贪嗔痴都有大家需要的我也需要大家不想要的我也不想要，这样子的话我没有超越我怎么样去度众生呢？比如说我们两个人都在被这个水淹走的话，那我怎么去救人呢？我谁救谁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如果其中一个人在岸上不在这个水里面，在岸上那就他就很好救了所以我们要超越轮回但是呢，如果我超越了以后呢，就走极端的路，我就不回头去利益众生不回头利益众生这样子的话，那我超越了但是呢，就我们就光是这个星球上，这个地球上65亿人口当中，我一个人超越了有什么用呢？没有什么意义了就是65亿人当中就我一个人超越了那这个不是对我自己来说当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呢从整个人类来说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还是要这个利益一切众生让所有的众生明白这个道理明白道理了以后呢，我让所有众生从这个黑暗痛苦这样子的轮回当中走出去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学大乘佛教的人的使命如果我们昨天讲的这个菩提心真正有的话有这个菩提心的瞬间，从此以后我们就有这个使命感我一定要去完成这个使命是这样子要完成这个就是要证悟空心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证悟空心的原原因好，这个就是第一个简单的说到这里然后第二是什么什么是空性什么叫做空性我们心经里面的一句话，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很出名的所有人都知道这句话根本就不懂佛法是什么的人，根本就不相信佛法的人都知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是实际上什么叫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明明看到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一切，这对我们来说这么真实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怎么可以说它不存在呢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讲，就现在我们讲这个什么叫做空心啊？什么叫做空心呢？空心啊是这样子的啊，他没有说啊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东西啊，他没有说我们的耳朵听不见这个声音啊，这跟我们刚刚讲了，这个不是我们啊这个争论的教，比如说啊一个人说这个是空心啊。大乘佛法说这一切都是空心啊，除了大乘佛法的人以外的人就说这个不是空心啊，这个是真实的存在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啊。这样子的话，他们两个的这个争论的焦点是什么？他们两个没有争论啊，眼睛能不能看到这个东西，他们没有这样子争论啊。我眼睛看到这个东西，这我们两个的公认啊，我也承认，其他人也承认的，那我们的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啊，关键问题所在什么？啊，我眼睛看到了，然后呢，普通人就说我眼睛看到了，所以它是真实的，啊，是这样子。大乘佛教告诉我们，你眼睛看到了不一定是真实啊，这个是不对的啊，它是假的啊，这个叫做空心啊，这个叫做空心。那我们怎么样去证实呢？这个将空心的证悟空心的方法有很多种啊，很多很多种啊。比如说啊，这个中观啊，这个仙宗的中观，它是逻辑推理啊，让我们明白啊，万事万物都是空心，都是如幻如蒙的啊，这是仙宗的方法啊。然后普通的密宗呢，啊，就修气脉明点的修法，通过气脉明点的修法，让我去体会啊，这万事万物都是空心，都是假的，都是不知真实的啊。这是一般密法的方法啊。然后禅宗啊，禅宗和这个大圆满啊，它第一个啊，不是通过这个理论。啊，第二个他也不用这个气脉明点的修法啊，那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当人的心静下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通过上师的这个加持和我自己的努力结合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让我去发现啊，这个我自信的心的本心啊，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去证悟空性。大致上这个证悟空性的方法就有三种啊，我们从整个佛教啊，从仙宗到密宗啊，这个证悟空性的方法就有三种啊，一个是理论，这个是中观啊，第二个是气脉明点的修法，这个是普通的密宗，那第三个是啊上师的窍诀啊，窍诀可以说上师的窍诀啊，善知识的窍诀啊，去证悟空性啊，这个是像禅宗啊和大圆满一样的啊，大圆满大受应很多都是这样子，尤其是大圆满都是这样子。那其中这三个这个证悟空性的方法当中，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第一个啊。那我们怎么样去证悟空性呢？怎么样去说这个空性呢？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首先啊，就比如说我们身上穿的毛衣啊，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啊，当我们还没有去观察它存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存在的啊，没有一个正常人怀疑啊我身上穿的这个毛衣到底是存不存在，没有一个正常人这样子怀疑，所有人都接受这个观点啊，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是存在的啊，因为它是存在的，所以我要去花钱去卖这个衣服啊，穿我身上以后呢，它可以啊这个它可以这个啊防寒啊等等的起到这些作用啊，因为这个就是它存在，如果它不存在的话啊，我为什么要去花钱买呢啊，如果它不存在的话，我穿身上为什么起到这些作用呢？这样子的我们都不会怀疑的。在这个层面上啊，我们要知道啊，当我们如果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是存在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存在的话， 那我们不要去想这些事情，根本就不要去想啊。如果我们不去想的话，一切都是存在的啊。我生下来的时候先天就觉得这个是存在的，到我死的那一天我还是觉得这是存在，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怀疑过它存不存在啊，我一生当中它也没有让我怀疑啊，它一直都是很实在的东西啊。这样子，如果我们呢希望有这个世界的话，那就不要去观察，如果观察的话它是经不起考验的，如果观察的话，那它就是在我们的手里面，它会失踪的。嗯，这件毛衣啊，一定会我们的手里会失踪的。嗯，啊，这个不是魔术师让它失踪的，它就是会失踪的。嗯，不要观察。从这个层面上说，佛说啊，世间人啊，世间承认什么，我就承认什么啊。世间人认为啊。世间人否定什么，我就否定什么，这是佛说的话啊。世间人肯定什么，我就肯定什么啊。世间人啊否定什么，我就否定什么，这是佛说的话，非常出名的一句话。这个时候，世间人是什么呢？主要是指的是眼耳鼻舌身，实际上就是说啊，眼睛看到什么，我就肯定什么啊；眼睛没有看到的东西，我就否定啊，这个意思。嗯。它是什么样的层面呢？就是这种不观察的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种层面上啊，啊，都是这样子，都是存在的。嗯，但是我们呢，要进一步，我想观察这个毛衣到底存不存在。我想观察的话，那就它就会失踪的。怎么样失踪啊？首先我们知道啊，这个毛衣是毛线啊织的，嗯。那我们把这个毛衣啊，或者是这身上的一块布啊，可以拆开啊，拆开了以后，没有拆开的时候就是一件衣服啊，拆开了以后呢，它就会啊变成啊一大堆的毛线，它就会变成一大堆的毛线啊。这个时候这件衣服去哪里呢？嗯，我们也得想想啊。这个时候我们把啊这个毛衣拆开了以后呢。啊，这个一大堆的毛线放在这边的时候，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件衣服。这个时候呢，我们对它的这种衣服的这种执着啊，衣服的这种概念，嗯，立即就消失了。我们这个时候不觉得它是衣服，它就是一大堆的毛线啊，这样子，衣服的这个概念啊或者执着消失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想啊，这个衣服毛衣现在去哪儿呢？啊，刚才不就是我们手里是一件毛衣啊？那现在拆开了，也就是一大堆的毛线，那毛衣去哪儿呢？啊，我们得想想，啊，然后再进一步啊，我们也许这样子想啊，毛衣啊，实际上这个毛线就是毛衣，嗯，那好，我们再观察进一步的观察，毛线啊，毛线我们再拆开，那。再拆开了以后呢，它是一大堆的羊毛，啊，一大堆的羊毛啊，这所有的这个毛线上面的这个羊毛一根都不少啊，这羊毛啊，一大堆的羊毛，我们放在这儿的时候呢，对我们那个时候呢，对它没有这种毛线的执着，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这是羊毛啊，它不是毛线，它更不是毛衣啊，那。第一个毛衣，第二个毛线啊，这是去哪儿了？啊，变成什么了呢？嗯，我们的刚才啊是一个好好的毛衣，一件毛衣啊，然后我们一观察的时候呢，毛衣现在不存在了，就是毛线，毛线也不存在了，就是羊毛啊。那我们的执着也就是这样子啊，第一个消失了对它的毛衣的这个执着，第二个就对它这个消失了。毛线的这个执着，两个都没有，现在就是一大堆的羊毛，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认为它是羊毛啊。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羊毛啊切成这个一小一小块啊，就是很小很小的这个啊回程啊，切开了以后呢啊，切断啊，把它弄成回程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我们对它没有这个毛啊，没有羊毛的执着了。 这个是我们不觉得这个是羊毛，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叫做微尘啊，微尘就是很小很小的这个啊，很小很，我们佛教里面这个叫做微尘啊，很小很小的尘，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细微的尘。这个时候我们不认为它是毛纤啊，它这个不认为它是羊毛啊。那刚才是羊毛啊，现在就是变成了一大堆的微尘，它不是羊毛，它又不是毛衣，又不是毛纤，又不是羊毛啊，那它现在是什么呢？它就是这个微尘啊，一大堆的微尘。然后微尘我们再想往下分啊，我们佛教里面呢就讲啊七七四十九种不同的微尘，在这个下面七七四十九种不同的微尘，那我们用物理学的词汇来讲啊，这个俗语来讲啊，首先这个一个鹅卵石把它磨成这个灰尘的时候啊，那这个最小最小的那个叫做分子，然后分子我们再分开了以后呢，再分开再化解以后呢啊，在分解的时候呢啊，它最后变成什么呢？它就是原子，原子的中心是原子核啊，除了原子核以外的这个东西全都是空间，但是呢从表面上看它不是空间，因为原子核的这个周围这个电子在运转，因为它的运转的速度很快，每秒600公里啊，每秒600公里的高速运转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通过显微器看都是产生幻觉看不见它的这个运动我们看见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球体的一个物质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因为它转得太快了，我们眼睛产生了这个幻觉。实际上比如说一个院子就这栋房子这么大的话，那这个原子核就这个手表这么小除了这个原子核以外的所有东西都是空的，但是呢在我们的眼里不是空的，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物质原子核。然后再往下分再往下分的话，那就是这个原子核，这个核可以分电子其他的我们不说了，这个原子核是它的中心然后把它分开分开以后呢，中子质子最后是什么呢？最后目前就是这个叫做夸克现代的物理呢就到了这个以后呢没有办法再往下走因为这个粒子碰撞的这个粒子分离器目前只能做到这一点这个夸克没有办法再分解了但是呢它还有一个从量子物理的角度来说这最小的这个粒子呢粒子是一个有形状的有物质的心质的是占空间的一个这样的这个它立即就有可能转化为什么呢？转化为能量能量是不占空间没有形状就是弥漫这个空间的一个这样东西。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根本就是不是一个物质说没有就没有了最后呢一个好，那这样子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毛，一件毛衣可以穿在身上的东西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必需品然后呢毛衣、毛纤羊毛、微尘，最后就是能量能量是仪器才可以测得出来，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感官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接触这个能量这空间是有能量，但是我们手伸出去能接触到，接触不到最后所有的物质都变成这样子了佛教这个不叫原子，不叫这个能量，但是呢佛教的名称是不一样的但是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完全是这个意思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任何一个这个最后的微尘是能够打破的 哲学上有一个漏洞是什么呢？有一个叫做无限效，啊，有一个东西呢，我们再往下分的话，它永远都是不分不完的，这个叫做无限效。实际上这是一个数学上的错误的观念，数学跟这个哲学的一个错误观念。嗯，为什么是错了呢？我们怎么证明它是错呢？啊，它错在哪里？它为什么错这个幻觉呢？啊，这个很简单，我们可以证明它是错的。啊，譬如说一块钱啊，就分解十毛钱啊，一毛钱可以分解啊十分钱，十分钱也就是这样子下去，就是等于十，这样子分下去的话，这个就是十进制啊。数学上这样分下去的话，如果我人活一百年啊，我什么事情都不做，天天分这个分不完的，那都可以说没有一个有一天啊。没有一个什么控制不让我说这个啊，这个等于是。但是呢，他这是已经脱离了物质的本质了，他这是自己的想象啊，实际上已经脱离了这个现实的这个物质了，存在物质。为什么呢？现实存在的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它是有啊，它的这个体积啊，它的重量是有限的啊。一个有限的东西，如果我们再分下去，最后它就没了啊！一个有限的东西，怎么可能它变成无限的呢？嗯，这是人想象出来的这个幻象，人想象出来的，人的想象力跟物质的本身脱离了以后呢，人永远都可以这样子想，但是实际上不存在这样子的东西，啊，数学上的错误，嗯，哲学上的错误。这个唯一的，这是能够看出这是错误的，是唯一就是佛教啊，其他所有都是认为这个哲学上就认为有无限大也有无限小啊，不没有无限大，没有无限小，嗯，都没有的，嗯，刚才我们讲得清楚呀，啊，就是无限小是数学的错误啊，数学的错误啊，啊，一块钱可以啊。可以分成十毛钱，十毛钱可以分十分钱，其中的一分钱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如果是十进制，那可以啊，除以十啊，一又除以等于十，又等于都是这样子，一辈子都可以说，一百年、一千年都可以这样子说下去。嗯，但是这是你自己说而已，你自己心里面想而已，物质不是这样子啊，它不是这样，它到一定的时候就没了。这个量子力学啊已经是真实了啊，所以我们到了21世纪的时候呢，我们讲佛法的这些深奥的理论的时候呢啊，非常非常容易，嗯，只要如果懂一点这方面知识的人，我非常容易很轻松的把这个啊说得很清楚了，嗯，过去这个是不可能，唯一就是佛教徒啊是有非常敏感的这个头脑，很尖锐的这个思维，这种人才察觉得到，哦，原来是这些都是错，这个逻辑上，或者是数学上、哲学上的错误，实际上最后物质都变成没有。啊，但是现在、虽然是量子力学，虽然没有解决最后的问题，但是呢，它已经走到很深了，啊，已经走到很深了。那我们的这个佛教，它还先走在这个量子力学的前面了，它就把夸克呀、能量啊，所有东西最后都是打破了，都不存在，啊，这个是这样子可以分解下去的话，不可能存在无限效，无限效是人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客观的真客观存在的，是我们的想象力创造出来啊。客观的东西呢，它到一定的时候就没了，啊，因为它是有限的东西，如果它本身就是无限的话，啊，那无限的东西是分不完的，嗯，但是它是有限的，啊，因为它是有限，所以啊，一只手表的体积跟一栋楼的体积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个是有限的东西，两个都是有限的物质，所以它们有大小、重量的差别啊。如果大家都是无限的话，那没有差别，体积也怎么去分呢？啊，无限的东西都不就一样吗？ 啊，无限，同样的无限的东西，为什么一个的重量是1公斤，一个的重量10公斤？嗯，一个的公啊，一个的体积是100个平方米，另外一个的体积是1000个平方米，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是有限的啊，如果一样都是无限的话，这个是不成立的。世间的任何一个哲学，无论是唯心唯物啊，我们都察觉到很多很多的漏洞啊。它一旦有一个漏洞，所以在这个漏洞里面呢，出了很大的问题，然后就产生了什么无限大、无限小等等的错误观念。嗯，啊，这个是这样子观察下去了以后呢，最后呢啊，我们啊，最后就是这一件毛衣上面的所有的每一个物体。我们可以这样子观察，最后啊都变成能量了，嗯，能量了。能量是什么？我们刚刚说啊，能量就是这个空间啊消失了。实际上，从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感官来说，等于就是没有了，等于就是没有。这个真空当中啊，虽然是存在一个零点能，嗯。这是仪器测量出来的，不是我们感官看得到的东西，从我们感官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不存在了啊。可以说这一个啊一栋楼，然后我们把它分解啊砖、钢筋、水泥啊玻璃啊，然后呢再往下分，最后就一栋楼，整个一栋楼啊，最后就是变成能量了啊。最后变成能量的时候呢，从我们的感官的角度来说，可以说这一栋楼已经没了，啊，就是消失了，就是一件好好的毛衣在我们的手里面呢，就是失踪了。我们现在不知道，啊，当这个毛衣变成毛线的时候，我不知道它这个毛衣去哪里了，啊，当这个毛线变成羊毛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毛线去哪里了。啊，当羊毛变成灰尘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羊毛去哪里啊。全都是反过来说啊，很多能量密度高的时候呢，就产生这个很小很小的粒子，嗯，然后这个粒子几个粒子组合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质子、中子，然后就是这个原子核、原子、分子。一栋楼出来了，嗯，全都是一个这样子无中生有一个幻想的过程，啊，往回走的话全都消失了，没有了，啊，再往回走的话，往前走是消失了，往回走的话就是一栋楼又诞生了，这就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嗯，错误的观念，啊，从我们的感官来说呢，这个我们可以说啊，这一栋楼就是无中生有了，啊，不是吗？啊，能量我们根本察觉不到我们的这感官。那能量的密度足够的时候呢，纯能量当中产生这个粒子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接受的东西。但是佛教是早就说了啊，这是科学的啊，科学的证据。科学我们不能说啊，这是迷信吧啊，因为这是科学啊，所以我们很高兴啊，也很荣幸啊，全世界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这个知识体系当中走到这个啊，就是这个在微观世界当中啊，走到现代科学的前面的是什么呢？唯一的都是佛教了啊。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是佛教徒所以我们这样子说啊，当然不能这样子说了啊，不是，这是实事啊。不信你们可以看啊，有一个科学科普的书啊，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个量子物理学家写的，叫做《原子中的有灵》啊，有一本这个科普读物，看这里面怎么讲的啊，还有很多最新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新的发现啊，什么弦的概念呢，混沌的概念呢，等等，全都是实际上都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这些了，全都走到一起，名字不一样而已，实际上就是一样的啊。啊，佛早就说了，佛说得很清楚了，说得非常清楚，在这个微观世界当中啊，佛说的跟这个跟 这个科学最新的成果，就是有惊人的相似的地方了。这跟我们看来也是，科学家看来也是，啊，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是不是没有科学就我们没有办法说明这个佛的意思呢？不是，根本没有科学，根本没有科学的时候，就有佛教里面有这种概念。不仅是有这种概念，很多人去证悟，啊，不仅是证悟，通过这种方法成就了很多人，啊，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人啊，用科学来讲的话，大家都觉得啊，这个是真实的，其实科学里面呢，啊，也有啊，我们当然知道，科学的历史上，啊，就是像很多牛顿的啊，这个科学啊，绝对的时空，200年当中，所有的科学家觉得这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啊，但是呢，200年以后呢，就被推翻了，啊，科学里面也有这样子，但是呢，总体来说啊，是对的，啊，是准确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啊，科学也是这样讲的，啊，那没有科学的话，我们也有办法说，啊，我们也可以证明，啊，我们也可以证明这一切都是空的，啊。啊，那它是空的，那我们怎么看到它有呢？我们的眼睛怎么看得到它是不空的呢？这个很简单，啊，很简单，我们的眼睛啊发生了这个幻觉了，啊，怎么可能呢？我们正常人的眼，我眼睛没有什么病呢，我身体很健康，眼睛很健康，怎么可能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产生这个幻觉呢？很简单，啊，比如说一块鹅卵石。啊，放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两只眼睛去瞪着看这个鹅卵石，它运不运动？它不运动啊，它是一个静止的物体，啊，但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所有物体都是运动啊，都在运动啊。它实际上电子显微镜一看，它是运动的啊。那它的本体是什么？它的本体是运动的，真相是运动的，但是我看来它不是运动的，啊。就在我眼里，它是静止的，啊，这个叫做幻觉，这个叫做，在我们中观里面呢，这个叫做世俗谛，世俗谛就是世俗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凡夫人的眼耳鼻舌身，我们的五种感官叫做世俗啊，世俗谛，谛这个谛是什么意思呢？啊，正式的意思啊，世俗谛意思就是说。在我们普通人的眼里啊，我们凡夫俗子的眼里，它是真实的，这个意思是俗谛啊，就是我们凡夫俗子的这个普通的眼啊眼睛看一块这个鹅卵石啊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它是啊，它是一个静止的啊，根本没有任何的运动，它一动都不动，我再看不出来它的运动，它是静止的啊。我可以说它是静止的，在这种层面呢，我相信我的眼睛，这个是我眼睛告诉我的，所以我确定啊，它是不动的，它是静止的，可以这么说。这是对我来说，至少对我来说啊，对我而言，它是真理啊，它的静止是真理。但是呢，再高一层次的层面，就是电子显微镜一看啊，这个时候就不是了，我的概念，我的观点推翻了啊。它不是运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它是啊，刚才我们讲的啊，每秒600公里的高速的运转。这个鹅卵石当中呢，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啊是静止的，所有的它里面的一切都是在运转啊。但是呢，因为它的速度太快了啊，我这个眼睛是看不出来。在我看来啊，它是一个啊。它是一个静止的，但是它不是静止啊。这样子，我们大家知道我眼睛的漏洞了吧？啊，我们眼睛的漏洞看到了吧？啊，它不是，它像它眼睛啊，我们从出生到死之前啊，它一直都告诉我们这个鹅卵石啊是静止的，一动不动的啊，它一直都是告诉我，但是它跟我发了一个错误的信息给我，啊，然后我就盲目的去相信他，啊，然后我说这是静止的，啊，但是呢，不需要佛的智慧，显微镜就可以推翻它了，啊，因为显微镜的这个啊， 他可以看得到跟他的他看到的东西跟他的还要高一倍啊，或者是高几倍，或者是高一倍是不可能，高几百倍或者几千倍或者几万倍啊。所以啊，这个时候呢，我这个时候我彻底的明白了，原来我是错了啊，原来我的眼睛在正常的情况下，它提供给我的这个所有的信息，那实际上是错误的信息了，错误的信息了。这个时候我知道我错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我眼睛是有漏洞的，啊，我的眼睛是不可能看到真相，啊，这个时候从此以后呢，啊，在这个之前呢，我非常的相信啊，我的感官。啊，我眼睛看到了，我就肯定它是存在；我眼睛看不到东西，我都否定。嗯，之前我都是这样子啊，我对它的影响很好啊。但是呢，自从我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呢，我再也不相信它了。嗯，它虽然是看到了，但不是真的东西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啊，这个叫做那这样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精致的东西是什么呢？这叫做幻觉。啊，这个叫做幻觉，这叫做幻觉。那，然后真正的存在的这个啊，运动的这个叫这个高速运转的这个时候呢，相对而言它是真理，精致的是错误的啊，运动是准确的，嗯，相对而言，然后再进一步去看啊，是不是它真正的运动呢？啊，它是不是真正的在运动呢？啊，实际上就是不是真正的运动了，啊，运动是错误的，啊，运动是错误的，嗯，又是一种幻象啊。怎么样是幻象呢？测不准的原理最后是准确的，运动的这种概念是错误的啊。怎么样啊？我们怎么样去认定它是错的呢？啊，比如说所有的运动的东西运转的时候啊，比如说我这个东西从这个位置啊。就转一圈，它的位置有不断的发生了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回到这个时候呢，啊，它转了一圈，啊，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它在运动，但是实际上不是了，啊，它这个啊这个物质它在这个的时候啊是在这个位置了，然后第二个瞬间它在这个位置了，我们的眼睛呢？就看得到它的运转的啊，它这个物质一直都是往这样子走回来了，实际上不是了啊，它是一秒钟的万分之啊，一秒钟的万分之一当中都在这个生生灭灭啊，一瞬间一瞬间的这个生灭，嗯，那它前一个啊一秒钟的万分之一的前一个灭了以后呢，它永远都不会回来的，它就灭了没了。啊，第二个的是什么呢？它是这个位置上的东西呢，它灭了啊。那这个位置上的是什么呢？它不是原来在这个物质上的物质啊，它这个位置上的物质它不是，它重新诞生了一个啊另外一个物质。但是呢，我就又错了，我认为这个地方的这个啊物质，我因为原来是这个位置的物质啊来到了这个地方，其实不是了啊。这个地方呢，性诞生了一个物质，啊，原来这个过程当中的所有都没有了。我把前后就串联以后呢，我把这个都是一体，当作一体，所以我觉得它在运动，它不是运动啊。这个时候运动是错误的，啊，运动是错误的，生灭才是准确的，生生灭灭才是准确的，运动是错误的。啊，我们经常犯这个错误，啊，比如说，啊，我们就是今年啊去这个过长江，啊，明年再去过长江的时候，我会说啊，我去年也过了这个河了，啊，我今年又来过这个河了，但是去年的这个啊河跟今天的这个河这个长江啊，完全是两回事，这是我自己认为去年的长江跟今天的长江，我把它当成一体。实际上，去年这个时候的长江啊的这个一滴水，哪怕是一个微尘，今天都不存在了，都已经不存在了 啊，但是我始终就是犯错误，啊，同样的，科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犯了一个错误，是什么呢？认为这个是运动，实际上不是运动了啊。静止和运动相对来说，静止是错的，运动是对的，但是呢，运动和生灭啊来说，这个时候呢啊，就是运动是错的，它的生生灭灭啊，这个地方消失了一个，另外一个这个地方诞生了一个啊，这个很简单了。比如说十个灯泡，然后呢，第一个灯泡亮啊，然后就是亮，然后一亮一瞬间，然后就灭了以后呢，第二个灯泡再亮一瞬间，然后第三个，这个协调的很好的话，从远处看来啊，就是有一个灯光啊这样走过去一样啊，实际上都不是了啊，这是我们的眼睛的幻觉，实际上不是一个灯光这样子运动啊，这个很容易产生这个啊眼睛啊，很容易产生幻觉，但是呢，除了佛以外，我们任何人。啊，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认为就是，啊，我们认为运动才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啊，一个鹅卵石里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原子都在运动，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种发现，都这样子认为。实际上是也是错的，也是错，没有一个东西在这样运转啊，就是在这个点上啊。诞生了，没了啊！然后在这个点上又诞生了，又灭了；然后在这个点上啊，又诞生了，又灭。我们认为哦，它在运转，实际上不是运转了，嗯，实际上不是运转。这个时候呢，运动是错误的啊。我们知道这个经典物理里面讲的这个啊，原子核的周围啊，电子在运动，实际上不是运动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嗯。所以啊。这个海森堡的这个测不定的原理当中啊，要测定，要去测量一个这个一个粒子的位置的时候呢，啊，没有办法去测量它的速度，啊，这是为什么呢？啊，因为在微观世界当中呢，它是没有生命，它诞生就灭了，没有一个东西从这个地方走到这个地方，这是在。宏观世界，这是我们这个错误的观念当中才可以把物体可以移动啊，微观世界当中不存在的，这些都是。那佛讲得非常清楚了啊，当我们看到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时候，我们很兴奋哦，这些的一点都不撤离，我们非常容易接受，一下子就接受这个观点了那。啊，一下子就接受这个观点，为什么？就佛就讲，我们经常学的就是这个了，你看，啊，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叫做空心啊。微观世界当中啊没有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在沙滩上啊，海边的沙滩上啊，把沙子做成一个佛塔啊，远处看啊就是一个佛塔啊。近处看，这里没有佛塔，都是一粒一粒的沙子，嗯，这里面没有佛塔了，都是一粒一粒的沙子，啊，同样的道理，这个世界，啊，我刚才也说了，啊，如果你希望有它的存在，那就千万不要去观察，不要去想这么多了，啊，就好了，大家一样去过这个日子就行了，这个就是人天福报啊，人天佛教。不要去观察，不要去思考这个它存不存在，没有必要了啊！我们好好的做人啊，好好的这个行善断恶，相信因果，相信轮回，一切都存在了。嗯，如果去思考的话，它一定会让我们失望。为什么呢？就一件毛衣啊，最后我们都不知道它去哪了啊！这样子，这个叫做空心啊。然后圣义地跟世俗地是非常重要了。现在我们就是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就觉得啊，我眼睛看到了，所以不可能是空的呀，等等啊，这个是很重要，这个要分开啊。今天我们讲到这里。